特朗普说希望俄乌这个礼拜达成协议。特朗普发复活节祝福，欧洲基督徒庆祝盛况空前。波音原已交付下航新机，以反抵美国。美国主张美韩2+2贸易磋商，南韩政坛将变天。白宫将关闭非洲领事馆，卢比奥说是假新闻。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20号，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布简短讯息，表示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在这个礼拜达成和平协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写道，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在这个礼拜达成协议，到时候俄乌两国都将有机会和真正繁荣发展的美国展开合作，收获巨大利益。之前特朗普曾经称普京、拜登和泽连斯基都对乌克兰战争负有责任，普京不应该发起战争，拜登错过了阻止战争的机会，泽连斯基亦本来可以阻止战争，很快就会有非常好的提议来解决冲突。20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普京总统宣布的复活节临时停火，我们仍然致力于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声明说，在评估俄方这次举措的诚意的时候，我们将欢迎停火延续至礼拜日之后。乌克兰提议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将停火延长至30日，但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却表示不会延长一日。20号，泽连斯基发推文说，复活节结束后截至凌晨12点，总司令报告全日俄军违反停火承诺的次数总计达2935次。总体而言，俄军在前线发动了96次袭击，对俄方阵地进行了1882次炮击。乌克兰将保持对称，停火将以停火回应，俄罗斯的袭击将以俄方防御回应，行动总是比言语更有力。之前1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如果没有取得进展的明显迹象，美国可能在几日内放弃乌克兰停火谈判。同日，特朗普亦宣称，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其中一方使谈判进程变得极其困难，我们将放弃这项任务。随后19号，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突然宣布停火，泽连斯基亦表示愿意遵守停火，并建议将停火阶段延长到4月20号以后。然而，法国《费加罗报》和《世界报》记者发自前线的报道说，普京下达停火令，稍后几乎就响起了导弹和无人机空袭警报，接住传来爆炸声，四处硝烟弥漫。泽连斯基援引乌克兰军总司令涉尔斯基的报告写道，俄军试图要营造一个普遍停火的印象，同时在某些地区继续推进并给乌克兰造成损失。当日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今日俄罗斯说，这个是特朗普收到的最好的复活节礼物，多亏了普京，美国总统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你看，俄罗斯人已经向和平迈出了具体的一步，而乌克兰却想着继续杀戮。CNN 认为，真正的停火必须和对手协商，并为落实停火做出周密准备。这次突然行动看起来完全是为了安抚白宫对俄罗斯是否愿意停战的要求。特朗普20号发布复活节致辞，他表示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希望这一日为所有的庆祝者带来和平和欢乐。梅拉尼亚和我祝愿所有人复活节快乐，无论你是前往教堂定是在家观看礼拜，愿这一日对所有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来讲都充满和平和欢乐，神已复活。我们一起令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更富裕、更健康和更虔诚。他 他在聲明中說，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將使我們的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安全、更偉大、更繁榮、更團結。之前白宮將復活節週宣布為2025年聖週，我們將堅定地捍衛宗教自由的權利，維護生命的尊嚴。特朗普在2月7日簽署了一份行政令，要求成立白宮信仰辦公室，以增強信仰實體的能力。當日處於康復期的教宗方濟各，在因雙側肺炎住院治療了5星期之後，短暫會面在羅馬訪問的美國副總統曼斯。當日他經過曼斯下榻的酒店，並且對他贈送了3個朱古力復活節彩蛋。期間曼斯對教宗說，我知道你身體一直不太好，但很高興看到你的健康狀況在好轉，多謝你來看我。方濟各沒有主持在廣場上舉行的復活節彌撒，而是委託已經退休的聖彼得大教堂大祭司科馬斯特里主持。但彌撒結束後，他出現在教堂正門上方的陽台上20多分鐘，用拉丁語傳達了使徒祝福。 X 平台轉發的消息指出，超過150,000名希臘基督徒在塞薩洛尼基慶祝復活節，反映出這次復活節歐洲保守派慶祝的盛況空前。 X 平台網友們回應說，這個真是太好了，歐洲所有基督徒是時候團結起來抵抗入侵了，意大利已經加入，瑞典正在覺醒，法國、英國亦是時候了。穆斯林入侵歐洲引發強烈反響，喚醒了他們對基督的信仰，普通民眾正在重新發現他們的根源和文化，是時候了，上帝保佑歐洲。現在越來越多長者關注慢性疲勞和睡眠問題，而三高代謝補正成為不少人的健康新選擇。70歲的安娜來自加州三藩市，就有這樣的真實體驗，聽下她怎麼
說。我覺得我人累了，我聽聞你們現在的產品好，我真的吃過好，我會不會不太累，因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2年前開始打胰島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謝補之後，她覺得有明顯改變。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謝補傳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調養五臟六腑，疏通經絡，激活人體的治癒力。想了解更多，請看影片下底的置頂留言。下面來看新聞的詳細內容。路透社報導，一架原計劃交付中國廈門航空的波音客機，今日返回抵達了波音在美國西雅圖的波音生產中心機場。目擊者說，這架有廈門航空塗裝的737 MAX 飛機已經降落在西雅圖波音機場。這架飛機是在中國波音舟山員工中心等待最後收線，並交付給中國航空公司的數架737 MAX 飛機之一。報導表示，這件事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大幅徵收關稅下北京以牙還牙措施的受害者。航空諮詢公司 IBA 認為，由於新737 MAX 的市場價值約5500萬美元，關稅措施可能將嚴重影響中國航空公司接收波音飛機。路透較早前曾經引用航班追蹤數據說，一架上個月抵達浙江舟山波音交付工廠的波音飛機18日似乎正返回西雅圖，表明至少有一家中國航空公司可能因美國關稅而暫停接收波音客機。另有外電日前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中國政府要求國內航空公司暫停接收美國波音的客機，並停止從美國公司購買飛機零部件和設備，以報復特朗普的關稅行動。航班追蹤數據顯示，在特朗普宣布加徵關稅的前幾個星期，波音似乎仍然在為正常業務做準備， 至少有四架新的737 MAX 飛機停放在舟山的員工和家父中心。波音在當地為飛機安裝內飾並噴塗塗裝，再交付中國客戶。據 FlightRadar24 的數據，其中三架飛機在3月從波音西雅圖工廠飛抵舟山，另外一架上個禮拜抵達，但是其中一架飛機18號上午從舟山起飛前往關島，這個是橫跨太平洋航班的停靠站之一，代表這架飛機正在返回美國的途中。資深媒體人龐中認為這架飛機成為了美中關稅戰的最新受害者。他說對於關稅戰，特朗普總統說過中共是迄今為止歷史上最大的貿易侵犯者，他們必須停止，因為這個是不可以持續的。北京亦馬上要求中國航空公司停止從美國公司採購和飛機相關的設備和零部件，這一舉措預計將推高境內航班飛機的維護成本。中共政府亦在考慮向租賃波音飛機而且面臨更高成本的航空公司提供援助。關稅政策反覆不定，可能使很多飛機交付陷入停滯。一些航空公司高層亦表示，他們寧願延遲接收新飛機，亦不願意承擔高額的關稅成本。737 MAX 是波音最暢銷的機型，其反美再次突顯在航空製造業長達數十年的免稅貿易政策發生動搖之際，新飛機的交付正面臨更多不確定性。中國三大航空公司原計劃在2025年到2027年間接收179架波音飛機，亦將停止。所以美中不斷升級的關稅對抗，如果不及時溝通協商，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雙邊商品貿易陷入停滯，甚至完全脫歐。21號消息，美韓兩國將在華盛頓舉行2+2貿易磋商，這次磋商由美國邀請南韓經濟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崔尚木、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官安德根以及美國財長貝森特、貿易代表辦公室代表格里爾與會，時間暫定為24號或者25號。這次專門磋商體現出美方擴大磋商範圍的意圖。韓聯社說，白宮要求南韓當局舉行一站式談判，將防衛費的問題亦納入談判議題。然而南韓方面表示，目前只是針對經貿談判，理由是新政府仍然沒有確定方向，在代總統體制下難以定奪長遠利益問題。崔尚木之前告訴國會知，政府絕對不會急於與美方開展關稅談判或者達成協議。南韓企劃財政部相關人士表示，目前正就具體日程和議題進行最後協調。崔尚木預計在22號至27號出訪美國，期間亦將出席 G20 財長會議和 IMF 春季年會等多邊會議。而在另一方面，21號消息說 Real Matter 受網媒能源經濟新聞委託，在16號至18號面向1504名全國18歲以上選民進行調查。調查抽樣誤差為正負2.5%。民調顯示，在新一任總統熱門人選中，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的前黨首李在明支援率達到50.2%。隨後國民力量初選候選人前僱傭勞動部長官金文珠是12.2%，或者反映出南韓政府可能會在接下來出現執政黨輪換。政黨支援率方面，共同民主黨是48.7%，較上一次調查上升2%。前總統所屬的國民力量支援率是32.9%，較上一次調查下降2%。21號消息，《紐約時報》報導話，特朗普政府準備大幅削減非洲地區的外交業務，關閉多個非洲領事館。對此，國務卿盧比奧斥責他是虛假新聞。根據報導，白宮準備削減廢除目前的非洲事務局，改為建設規模更小的非洲特使辦公室取代。新機構成立之際，包括中非共和黨、剛果、 南蘇丹、埃塞俄比亞等多個非洲領事館將被關閉，南非德班市以及喀麥隆杜阿拉市的美國領事館亦處於關停之列。對此，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拒絕回覆相關的消息。盧比奧在 X 平台評論說，這條消息是假新聞。在馬斯克管轄的 Doge 部門的監督下，美國正在大幅度地削減政府規模，改革涉及包括教育部、財政部等多個關鍵部門。如果白宮準備對非洲事務進行調整，這個將是1789年美國國務院成立以來發起的最大改革。目前媒體流出的未證實草案稱，美國政府認為包括非洲難民、氣候變遷相關的業務部門都面臨被改革，和部分國際組織合作的政府單位亦將被裁撤，相關的副國務卿職位或被取消。此外，草案亦稱美國將目前的地區事務局重組歐洲指揮團、中東指揮團、拉丁美洲指揮團和印太指揮團，同時要求外交官保持和總統外交政策一致的立場，通過 AI 設施來簡化政府公民的撰寫過程。加拿大外交事務被合併入北美事務部門，外交官團隊規模或面臨縮減。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